扫荡崔青的每周评论。1918年11月27日这天，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办公室里异常热闹。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高成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人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每人掏出5块大洋凑到一起。原来，他们是在商议创办《每周评论》，并筹措办刊经费。一，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抱着"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的志向，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为延揽作者，陈独秀与同仁达成君子协定，不谈政治，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国民，以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革命改变国民精神，唤醒国民觉悟，由立人而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密切关注国内外局势，渴望读到最新的消息，最前沿的评论。然而，作为月刊的《新青年》不能及时对局势深刻的反应，于是陈独秀有了新的想法。既然《新青年》不能谈政治，那就另办新的刊物，以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方式报道时事、分析时局，借助民众的政治热情推动国内政局的改变。在商议创办《每周评论》的聚会中，大家公推陈独秀副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自然设在他的办公室，其他人为周刊撰述。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便是印刷厂，每周评论就在这里印刷，位于宣武门外罗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的安徽泾县会馆，本是安徽泾县级官员、科举士子居住聚会之所。陈独秀凭借安徽同乡的关系，将这里作为发行所。当时流行起笔名，以体现作者的思想追求和政治主张。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知言虚凭自主张，纷纷意愿漫词黄。陈独秀从清代赵翼的诗句中得到灵感，取笔名为知言，意在开创全新的视角和观点。李大钊则用守长、明明等笔名，其他还有周作人取笔名仲密、高一涵取笔名韩鲁等，他们共同为每周时评撰写文章。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面世。这是一份4开4版的小型刊物，每周日出版，栏目聚焦时政，开设了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等10多个栏目，每期至少刊发5个栏目的文章，除正章外，有时还就重大事件增设特别附录一张，随刊赠送。二，每周评论敏锐捕捉世界革命发展形势，刊登了不少反映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揭露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消息，还致力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迎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元旦，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第3期刊发李大钊《新纪元》一文，文中说，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演，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制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任才能配成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果然， 这一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印证了李大钊敏锐有预见性的眼光。新纪元呼唤着新思想。1919年4月6日，美洲评论第16期名著栏目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部分关于纲领的一段内容，并加暗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美洲评论还专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银行法等，宣传社会主义俄国的新气象。办刊过程中，陈独秀经历了从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到同情，进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并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成为国内舆论界关注的焦点，而焦点中的焦点就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开幕前后，中国民众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希冀之中，热烈盼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是陈独秀撰写的《美洲评论》发刊词开篇语，他将刊物的宗旨概括为八个字：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明确了宗旨，《美洲评论》就着力聚焦报道巴黎和会，立足事实，配以犀利的评论。1919年4月，国外大事述评栏目中，《意大利力争父母海港》一文报道：巴黎传来消息，不把父母海港划给意大利，他们就退出和会。对德讲和条件大概一文则列出对德讲和顶要紧的6类22项条件。国内大事述评栏目中，外交上的种种噩耗一文报道了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危机、各委员会的态度、中国提案搁置的原因等。随着巴黎和会会成的进展，列强以公理掩盖强权的真面目逐渐暴露，爱国知识分子深感失望，美洲评论成为旗帜鲜明抨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舆论平台，在众多报刊中发挥了先导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陈独秀在美洲评论发文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指出要想求得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四，1919年5月，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正义要求的消息传回国内，激怒了北京各高校爱国学生，五四运动就此爆发。美洲评论积极参与其中，刊发大量时政评论，声援学生运动，引领舆论与潮流。运动爆发当天，美洲评论第20期国内大事述评栏目一面报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狡诈态度，一面披露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对于山东问题不要坚持到底的消息，向民众揭露卖国贼的真面目。从第21期开始，美洲评论特辟山东问题专栏，连续5期详细报道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发表评论引导群众的爱国斗争。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痛批美国总统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 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像这样的平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文章最后号召改造强盗世纪，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觉。严峻形势面前，陈独秀改变了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推崇，更加认同社会主义革命。他在第23期上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以巴黎和会上中国的遭遇为例，说明暴力革命的正当性。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赳赳地在那里成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鲜为人知的是，首先阐述五四运动精神的文章也刊发于《每周评论》。5月26日，第23期刊发一篇署名“义”的文章，即为《五四运动的精神》。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民国8年5月4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做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大家不可忘了。笔名义的作者是谁呢？他就是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出国贼口号的北大学生罗家伦。他的文章总结了五四运动的三种真精神，这就是在关系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觉的精神。五，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刊物其他同仁也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密监视。胡适躲进北京饭店，幸未被捕。7月，胡适编辑《每周评论》第31期时，借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鼓吹社会改良主义。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胡适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由此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李大钊在第35期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评胡适的言论。他旗帜鲜明地主张，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适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初步阐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的思想。8月31日，《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每周评论》尽管只存在了8个月，但在北京的发行总量就达50,000份。受《每周评论》影响，全国各地相继出版了一批类似的时事评述性周刊，如长沙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浙江的《钱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等。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时值政治局势巨变，他敏锐地捕捉到思想革命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契机， 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伪装和反动军阀卖国求荣的本来面目，唤起民众觉悟。他通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批判改良主义思潮，让马列主义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日渐清晰起来。执笔齐萧。